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圣灵交通感动，使我们看见你，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更愿意行在主你的道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一起打开《使徒行传》13章13到23节。《使徒行传》13章，我们这一次看的呢，是保罗的正道的这个讲章。《使徒行传》给我们留下在耶稣基督的信仰最早最早的时候的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个见证，他的这个讲章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到底主耶稣是什么一回事，到底耶稣牵涉到些什么事情，就在这一些的这个讲章这些正道里面，保罗、彼得，当然他们两个是非常最主要的，不过还有其他，他们被耶稣基督委托回到自己的百姓，就是犹太人当中，来去告诉犹太人，来去向犹太人解释上帝对犹太人的这个应许，上帝对犹太人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做到什么地步，所做的是什么意义。这些就是我们的耶稣的这个信仰最早的时候也最根本的时候的这个基础，我们都要再一次今天回到这些源头里面，再一次我觉得我们要重新认识耶稣。教会每个时代都要重新再一次认识耶稣，因为传统它会跟一些事情的本身的最源头的开始，在时间长流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它无意间累积了许多跟原来一些不一定相称的东西。传统是重要的，传统是好的，但是传统也要必须不断的整理，不断的反思。圣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在整理传统的，尤其是旧约，从最早的亚伯拉罕的事件、摩西的事件、大卫王朝的这个事件、王朝灭亡之后以色列人的经历的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事情，都成为了他们的整个民族的这个传统，变成犹太传统。这些从里面应该掌握些什么，不应该留下些什么，或者有一些变成演变成为什么，这些都要重新在这个处理。基督教在过去2000年在西方先萌芽被接受，而且发展成为一个影响了整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再透过他们传向这个世界，到今天这里面加添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事情，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只要任何事情交在人的手上，人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它保存，人总是呢在传递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出自于好意，有时候也会加添了许多的事，而最后后来它反而变成一种重担。就在这个传递一个的过程的里面，有时候一句话把它讲成稍微的骚动一下，后来它慢慢演变成为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些事情常常都发生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这个最早的也是唯一给我们留存的这个 文献，如果你不当圣经，可能你不是信徒。我们叫圣经，但是这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叫文献。除这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是我们能够对事情有一番了解很重要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接触点。我们拒绝也好，我们接受也好，都是有所根据跟依据，而不是一种凭空，或者只是刺激于一种我们的一种的这个立场先拒绝。我们一起呢再回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本身的这个见证跟记录里面，而对于我们信的，这更加重要。耶稣基督的事情已经有许许多多变形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还原耶稣的这个面貌，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因着耶稣是谁，而我们就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呢看到保罗的见证，保罗本身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耶稣的事情是从犹太人的当中产生的，而且有2000年的旧约的这个背景，整个民族的见证犹太民族，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一个事实。但是来到耶稣的时候，这个民族他们被承担了一种表达上帝跟上帝透过他们向世人启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尊贵跟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保罗说有圣言交托给我们，就只有给我们，所以一切都要从这里再了解，从这里再这个体会。来到耶稣的这个时候，事情是怎么样了？为什么耶稣的这个出现是一个非常很重要很根本性的一个事件呢？这跟上帝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启示，跟上帝跟犹太人，跟以后透过犹太人再传给非犹太人这样的一个事情，到底要讲什么？这些都是他们最早的时候在处理的，跟在面对，也变，而且要解释清楚，要表达清楚。这也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他们当中表达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信些什么，我们跟这些做一个比较，你会有很惊讶的一个发现。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中，今天我们被指定只在这个13章13到23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保罗和他的同人从伯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皮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两位兄台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那这样的一个一幕，也许对一些人来讲是生疏的，这跟犹太人的整个遭遇是分不开的。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亡国，而当时的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跟他们的信仰是分不开的。华人信仰是归信仰，生活归生活，生活最重要，神明最有帮助，除非他保佑我，那不然我们不需要神的。这个是华人的民族性里面的一个特征，犹太人不是这样的。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犹太人之所以存活，他们知道跟神是不能够分开的。而他们这个时候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有会堂？当他们亡国了之后，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一个上帝指定只能够在这个地方建圣殿的地方。另外你也注意到犹太人呢没有到处盖庙的， 犹太人也没有那一种观念，我们当中任何的伟人或者有神灵在他身上彰显过能力的，我们该庙供奉，没有的。我已经提过很多次，没有摩西庙、以利亚庙、耶稣亚庙、亚伯拉罕庙、雅各庙，没有这些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信仰，这样的一个他们所认识的这个神告诉他们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所以这个独一神、单一耶和华是他的神，是他们的这个整个民族的经验里面体会到的，不是他们的一神论观念产生的。我要这样子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要对这个事情是回到这样的一个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见证。我们首先要听人家的口供，听清楚别人的人家的口供是什么，在还没有翻或者是还没有找到他的口供的问题跟这个不成立的时候，我们先要听清楚人家口供讲什么。所以各位朋友，你要认识这神，你要谈这个神，你说我不读圣经，圣经教会写的，没门。圣经不是教会写的，你带了太大的误解跟误会，你受了达文西密码那本书误导太强。这是一个以色列民族就业的一个真真实实在历史上存活过来他们所遇到的上帝，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见证。而因为他们亡国，但是这样的一个信仰跟他们分不开，这时候被分散到各地去，他们反而在亡国以后更加认真的对待这个信仰本身，以至于敬拜上帝变成他们生活当中每一个星期是不可少的。我们今天有这个每个星期主日的崇拜，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敬拜延续性有很大的关联的。犹太人叫做守安息日，每个星期五傍晚的时候，犹太人的算时间的方法是傍晚六点开始到明天六点，叫做新的一天，不是我们早上六点，是下午傍晚六点到明天六点叫做一天。所以星期五他们开始在家里面由一家之主父亲母亲围绕着孩子守安息日。那么在一个犹太的社区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地方叫做会堂，他们不叫庙，他们也不盖殿，因为只有在耶路撒冷。会堂做什么？在会堂他们念圣经，他们敬拜上帝。所以凡是有犹太人去到的地方，就好像华人出现的地方就有 Chinatown， 有犹太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会堂，除非那里很少很少。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地方保罗找不到，而保罗作为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我请大家重新好好想一想，今天基督教跟犹太教都甚至成为 仇家了。你看看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照旧上会堂，没问题的，没有冲突的。当基督教变成西方的基督教的时候，反过来呢，变成犹太教是你另外一种教。你看到说我们这一种误会跟误解是多么的可惜，我们是从一个源头过来的。你在更早的时候，你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信徒彼得他们照样上圣殿去，而他在会堂里面一定是犹太人聚集的，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没有错的。而保罗也借着这个机会借助他的同胞，在跟他同胞讲解耶稣是谁，耶稣怎么样是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犹太人的救恩。今天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好像讲到耶稣变成我们的西方的，然后不是犹太人的，你看到吗？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时间的这个长河的过程演变，可以演变到我们不知不觉产生这样的一种印象，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吗？我们如果今天还是带着这种下意识，这种不小心，耶稣是从犹太人过来的，竟然变成好像是西方的，然后跟基督跟犹太教是对立的。因为说我们说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叫他们信耶稣，这个是对，这个、没错。但是怎么传？传什么？你站着什么立场传？我们站着一种呢，好像他们好像是另外一些，好像局外人。要不要忘记，耶稣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而耶稣本来就先是为犹太人的。保罗他们很清楚，所以他们彼得他们有机会一定先向犹太人。大家不要有一个印象以为犹太人都不信耶稣，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有很多犹太人信耶稣，最早的时候都是犹太人，包括祭司法利赛人都信耶稣。你好好小心读使徒行传，不要再对犹太人带着一种负面，他们就是钉死耶稣的，他们就是不信耶稣的，他们就是心硬的，那么等着上帝审判他们，然后呢末日就到了，那么呢这个主了再来，不是这样子的。这些不经意不小心所产生的这种印象跟这样的一些的内容，不符合圣经所说的。虽然保罗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也讲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是在涂黑整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好多犹太人信了主，其中有祭司法利赛人，今天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也很多犹太人信耶稣。那么到底保罗跟他们讲什么？要怎么讲？哦，你有原罪，那么你然后非有耶稣代替你顶罪，那么神就会赦免你，那么你就不会下地狱，那就上天堂，是讲这样吗？我们来看他讲什么。你会很惊讶，这些我们所熟悉的救恩的讲法，你不在这些正道里面的内容找到一丝这样类似的讲法。十六节开始，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些人都是敬畏神的，而敬畏神又不信耶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处理的一种事情。所以不要把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当作好像是罪大恶极的一个坏人或者是什么，他们敬畏耶和华上帝啊。然后保罗跟他们讲历史，这跟斯提凡说的有一些重复，然后呢有一些重点上这个不一样。那么他先再一次提回他们曾经是在埃及寄居，然后呢神怎么样把他们带领出来。我们跳到二十节，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便将贝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既废了扫罗，就设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注意，接下来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啊，在这边你就看到问题就很麻烦了。我们再温习一下，他要讲耶稣，然后他从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讲起，回想整个民族本来是要灭亡，上帝使他们出埃及拯救他们，从此他们能够存活。然后在这个存活的过程的当中，他提到他们进入那一种呢王君王制度的这个事情，然后他提到这个大卫王。 然后突然间他话就转，说从这个大卫的后代要出一个，然后这个呢叫做救主，就是耶稣。这怎么讲呢？为什么从这个大卫的后面，后来后人当中出一位叫耶稣的，就叫救主？他怎么是救主？为什么非是大卫的后裔当中出来？这里你看到没有什么犯罪，什么天堂地狱，而是整个我们的历史发展，从我们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位王的后裔，再来出现一位叫做耶稣，然后他会是救主。然后他怎么是救主？怎么样就是救主？福音本来是由犹太人，是发生在犹太人的事情。福音要先回到上帝，怎么样对犹太人，跟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拯救，原来的讲法里面再重新去了解什么叫福音。我们今天的讲法已经是消化过滤，跟未作向非犹太人讲的时候所讲成的那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回到他本来他是怎么发生，跟他原本要讲什么。为什么讲一个人从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出现就成了救主？我们翻一翻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今天会翻两处到三处旧约的这个经文。出埃及记十五章是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之后，过了红海，摩西做的这样的一个赞美歌。注意这个第十七节或者十六节最后两句话，十五章十六节最后两句话说：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救赎就是把这一群人从一种权势底下，法老的权势，把他救出来脱离，然后呢再受到另外一个权势，这个叫救赎。那么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从罪的权势被救出来，放到呢主耶稣是主的权势，没有一次救出来然后空空洞洞。你注意旧约也是这样讲的，十七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这好像是创世纪第一章这样，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各位，什么叫做信上帝？不是升天堂下地狱的。信上帝，信上帝什么？信上帝本来就是主，是王，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正如以色列人，他被法老控制，被法老辖制，甚至要灭掉他们，上帝在万民的当中选他们，使到他们重新再属回上帝。因为之前人不愿意上帝做他们的主，不愿意做他们的王，因为连一句话都不肯听。园中一切的果子你可以吃，这一颗单单这一颗都不要吃，你连王这样的一个吩咐你都不肯遵从。而王就是王，王就是需要他所统治，他所领导的听他的这样的一句话。更何况这样的一句话不是一种辖制，不是一种压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种极端政权跟那种滥用政权的这样的一种世上的那种败坏的王跟那种的政府的体制。这个是一个为着我们一切的善跟好的王，这本来就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存活应该有的状况。 而我们拒绝，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上帝没有放弃，上帝就在万民的当中，在这样一个最懦弱就要灭亡的一个族人的身上重新再创造，把他们呢救出来，使到他们不再受到法老的权势的迫害，甚至呢灭亡，把他带到归他自己，但是呢属于他，所以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并且要把他们带进一个地方应许地，就好像当年他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这样子。当上帝是主是王，而人愿意承认并且在他的这样一个主权王权底下过日子的时候，一切就在神自己的这样一个心意跟正常化底下，本来是应该回到这样的，这个叫做救恩。救恩就是要回复这原本的创造的时候的正常状况，不是天堂地狱的事情。而这样的一个救恩最关键的就是被救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重新认回上帝是王，跟上帝肯不肯再做回他的王。上帝可以不需要做他的王，上帝少了一个人没有少什么，神不需要我们。我们听到有一个问题说，上帝为什么造人？因为要人荣耀他。这根本是错，上帝不需要人的荣耀，反而是上帝荣耀了人，把尊贵的冠冕戴在人的头上，而这样就会操作生命，操作正常。所以这样一个正常的状况就是上帝是王，被尊为王，而他所造的人是他属于他跟愿意认他为王，而他也因此在他们当中他的圣所。这是整本圣经跟我们讲这个信仰的重点核心在这里，这个才是不是天堂地狱。当这个基督教经过西方整个中古世纪的时候，就变成天堂地狱，这不是错，但是他却把圣经许许多多重要本来的那一个重点信息给模糊了。我再说这不是错，模糊了那原来更加重要的根本的重点。所以这样你一路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你就明白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以后，他们从来就没有一个时刻真正尊重耶和华是王。也就是说，虽然把你救出来了，神要看到的，神要达到的那一个原来正常美好的还是没有办法实现，但是神还是跟着他们走在一起，甚至他们求王，神给他们。而大卫算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还是不是完美。如果以色列的王又尊上帝为王，而在尊上帝为王而治理以色列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做上帝的子民，活出上帝的子民，这就恢复了创造的时候的那一个正常美好应当有的。但是很可惜，他们的王都败坏。我们翻到诗篇八十九篇，所以上帝呢也在以色列人当中委任王来执行上帝的心愿。所以八十九篇开始的时候这样说，第二节，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你看到吗？神愿意在地上 设立代理人 agent， 代表他在地上执行耶和华的那个王权跟主权。而透过这样一个美好敬畏上帝的王来治理一群百姓，然后百姓真正做上帝的子民，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正常化，就叫他那个就是上帝所要看见的事情，就这样子下去了。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王没有照这样的一个理想这个来这个进行。三十八节同样一篇诗篇八十九篇，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他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神管教，神让以色列亡国，但是他曾经应许说，你要让大卫的宝座永永远远啊！所以这个就成为犹太人的一个盼望，是我们眼前我们看到这个样的应许，上帝没有持续，上帝不断也借着先知跟我们解释，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没有认他为王。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的应许不会说过就算了，那么就等，就成为了一个盼望，盼望等着上帝重新做我们的王，给我们一个王，使我们重新再属于他，这叫做救恩。你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传的，不是天堂地狱，这是上帝说我要为犹太人怎么做，怎么样使他们重新肯认我，属于我，而我在他们当中重新是王。正如耶稣的这个主导文要放回犹太人的文化背景里面去读，才能够读得通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国就是你的王权，如同行在地上行在天上这样子。耶稣这个主导文是先教门徒，先教犹太人来念，而整个诗篇最后从九十篇以后一转，就在期待着上帝的王权呢的到来。所以耶稣出来的时候说，上帝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再配合但以理书第七章到十二章。所以这是对犹太人来说，神的统领，神愿意再重新做回我们的王，神愿意再带领回我们，神愿意再使我们属于他的子民。如果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亡国奴，我们现在是受惩罚，我们现在呢，那个约已经破裂了，西奈山的之约旧约破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立成新约，这些会回来吗？这些会恢复吗？这个王什么时候出现呢？这个王怎么样是王呢？所以他们在等一个上帝重新赐给他们。而其实以西结书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表达的更加的这个清楚，甚至看到说这个王还是南北以色列的王，不是只是犹大支派犹大国的这个王。也因为这样子，耶稣一生人为什么在加利利工作而不在耶路撒冷？因为那是北国失去的十个支派失去的地方，神要找回他的羊。这些都在以西结书三十六到三十八章的那些经文里面提了。耶稣亲自把这些事做了，解释证明了，这些第一批信他的犹太人明白了，神真的再一次救我们， 救恩临到。所以这位耶稣是就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是需要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不需要呢是有血缘关系，但是呢是生在他名下？而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是怎么死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福音书还没有这样讲，他是因为他承认，跟他一直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而死的。你重新仔细回去读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受难的那一段，从他进耶路撒冷，四本福音书，在过去的这个受难节，我们特别用几个晚上，从路加、马可，接下来我们会讲约翰，讲这个马太。而耶稣死的时候，十字架上的那个牌子，比拉多用三个文字写：“这是犹太人的王。”你说是吗？不是，他不是，他乱讲，我们定死他。但是上帝说他是，所以上帝的灵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们拒绝，你们逼他，你们审问他，他什么都不答。但是来到这件事，他说：“你说的是？”他说是。那么他是吗？是，上帝亲自证明他是。当彼得这些犹太人明白原来耶稣是这样子做我们的王，原来我们这一位把上帝的救恩带来重新做我们的王，是我们属于上帝的，他是这样子做王的，他不是骑着马扬威耀武的像那些罗马的这个将军这样子呢进城的，他是呢那么卑微的骑驴子，甚至被害死，但是他是王。救恩已经来到了，救恩已经实现了，因为上帝所应许的王已经来了，是为我们定死，但是却还是尊贵的王。从此万民要跪拜，要口称耶和华是，要称耶稣是主，是王。我们重新真的上帝要做我们的王，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立成新约。那一个破坏了的旧约，现在上帝主动借着主耶稣跟犹太人重新立。那个设立圣餐原本是先为犹太人的，这些事神完成，神完成他对犹太人的这个应许，他的殿也来了，竟然是以耶稣的身体做神的殿，是耶稣能够回到父那里去，以至于借着他的名，人都可以到父面前，在父面前，而不需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了。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这个圣殿的功能已经被废了。而我们每一个星期在这个会堂聚集读这些书，在等候这个，保罗说现在实现了。你在十三章你读到完的时候，一些人开始听到，开始感觉到是，然后告诉他你下个星期还来吗？你继续再跟我们讲，他们开始明白了一些。神的救恩已经证明，已经做出来了，这是对犹太人。但是对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我们没有了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渊源，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说就是救恩，对我们来说就讲起来的时候好像讲不过去。但是你在深思一层的时候，犹太人不认上帝是主，上帝不在他们当中做主做王，我们也何尝不是？保罗说我们死在顺服空中掌权，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然而神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重新站在神面前，以弗所书第二章。 一样的。耶稣真的是主，是王，是生命的主。信耶稣是认为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有所属，我们是属于神这一位生命的主跟生命的源头。而生命到底意义是什么，如何定位，我们要问主说，主你说呢？如果信耶稣只是最后成为我不要上下地狱，我上天堂，我得到我要的，对不起，这不是圣经讲的，这个是偶像，只是满足你，满足你所要的。你希望你被祝福，你希望你有神明保护你，你希望你，这不是圣经讲的，这是拜偶像。有教会在传这样的福音，上帝是要我们重新认识到他是主。而耶稣这一位做我们的主，他不是辖制我们，他打败所有的权势，包括罪跟死跟包括恶，你看到吗？但是他不是用我们所熟悉的，今天在我们这个人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哪怕就是一个最公义的一个替天行道的人，要把罪恶打败，他也是透过流别人的血，对吗？那你说你这个是替天行道，多少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的第一代的革命家，最后还不是也成为践踏别人生命的历史的罪人？就讲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还是我们基督教的，最后这个太平天国短短的13年之内，不知道腐败到什么程度。但是耶稣，耶稣怎么做王？耶稣怎么样使到这些坏的权势失去他们的作用？杨牧谷每次喜欢讲的，废掉他的武功，怎么样使到罪瘫痪？怎么样使到这个撒旦完全没有作为？怎么样使到人性的败坏完全被胜过？他被这一些弄死，他没有用他的权柄流他们的血，他被流血，但是他再从中间走出来，这个叫做他胜过。这个是神创造的大能，透过最懦弱的耶稣在此时此刻所胜过的罪，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一切敌对，甚至比拉多等等，甚至那胜过那些妒忌败坏。但是这些人没有被耶稣革命，没有被耶稣流血，耶稣被他们流了自己的血，但是倒过头来，耶稣释放了他，胜过了这一切。这样的王如果不来到我们的心中，这样的王如果不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有另外一番境界。而神本来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带到这一个另外一番不同的那种境界，那样的像耶稣这样的一种的，这么正，这么美，这么好，是可慕的，是美善的。今天这饼和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跟这个生命联合，不是我们做得到，不是我们做到，是我们领受到，然后我们参与了，我们沾了耶稣的光，然后我们跟耶稣一起呢继续走。何等美，何等善，何等激励，何等的温柔，何等的恩典的爱，让我们打开心灵说，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尽心思 守约施慈爱，对着你自己的百姓不弃不离，虽然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违背悖逆离开你，这我们在旧约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整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人性的失败史，但是也是你的爱和恩典一而再不断的再一次降临，再降临，再施恩。虽然我们不是选民，我们以前在这之外，你的仆人保罗说与这些无分，但是如今借着耶稣两下合而为一，共同被建造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殿。我们感恩，我们被你挽回，我们被你重新设定在地上，成为一个尊贵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主啊，你让我们这时候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喂养我们，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接连，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你在我们身上结那美善的果子。愿你在以下的时间，你爱和恩典不断充满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